青蛙的日文名发音同回家，这似乎暗示旅行青蛙名叫旅行，真正主题却是回家。当人们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只要陪伴不要羁绊，就成为主动的选择，忘了爱就是相互打扰。终有一天，美丽世界的孤儿对上帝说，我将叫你为父亲，以你为家。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要为您读出的是潮流围观栏目，旅行青蛙要回家，作者阿浅。大约在2018年春节前一个月，一款叫旅行青蛙的小游戏走红，命中无数玩家孤独的内心。有人说，看着小青蛙独自吃饭、旅行、读书、削木头，就像看见了自己。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开发商 Hitpoint 制作，在官方尚未组织任何宣传活动的情况下，迅速登上 App Store 游戏免费榜第一位，超越了《荒野行动》与《王者荣耀》。微博上以“旅行青蛙”创建的话题阅读量达到近20亿次，其中固然有大量跟风的玩家，但从网络评论来看，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对小青蛙投入了感情。在我看来，这份感情的核心是孤独的人对爱与家的渴望。青蛙的日文名发音同回家，这似乎暗示游戏名叫旅行，真正的主题却是回家。正如一位网友说，小青蛙走得再远，我知道它一定会回来的。旅行青蛙的走红完全是个意外，有评论员分析称，在此之前，游戏开发者们绞尽脑汁，通过各种方式取悦玩家，激发人性欲望，以求最高限度占有用户注意力。旅行青蛙却与这些成功准则截然相反，无论你是否打开游戏，小青蛙总是在那里独自吃饭旅行。你只能通过收割三叶草、购买道具来有限地影响它下次旅行的目的地。制作人甚至说，他们不希望维持太高的用户活跃度，理由是考虑到大家手机里还有其他很多游戏要玩，不想妨碍用户的游戏生活。如此与世无争，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如此佛系的一款游戏到底怎么红起来的？有人说因为可爱，有人说因为温馨，但可爱温馨的游戏很多，比如同样由 Hitpoint 开发的《猫咪后院》就没有火到这种程度。这款游戏有什么特别的呢？我在朋友中做了一个小调查，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重点：不受控制。你不知道青蛙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回家，也不知道它要去哪儿。因为不受控制，你反而可以享受它每次寄明信片或带土特产回来的惊喜。有网友将这种微妙的感觉概括为，这些设定刚刚好，让你安心，又不让你太过操心。这种刚刚好似乎是一种思想的恰到好处的关系，既提供彼此所需的温暖，又不至于相互麻烦到惹人厌的程度。我不禁想起李敖1974年写的一首诗，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李敖自己说出了这首诗的爱情观，只在快乐上有远近深浅，绝不在痛苦上有死去活来，这才是最该有的智者之爱。过了近半个世纪，这种智者之爱日渐流行开来， 在所有需要彼此相爱的关系，亲情、友情、爱情里，我们好像越来越聪明了，精于计算，点到为止，像两只刺猬一样小心翼翼地相互接近，到一种刚刚好能相互取暖的距离，就绝不再多挪动一步，免得受伤流血。特蕾莎修女爱直至成伤的愚者之爱，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为什么智者之爱这么吸引人呢？因为它很像我们心里渴望的成熟的相爱关系。这种成熟之爱有默契，有分寸感，双方保持独立的同时，又了解彼此心里最深的地方，因此能够琴瑟和鸣，金声玉应。黄维仁博士在《窗外依然有蓝天》里将这个阶段称为整合期，是婚姻关系的最高境界。智者之爱表面上与成熟的爱相似，本质上却截然相反。后者是旅程最精彩的段落，前者却是因为恐惧而根本不愿踏上旅程，只以明信片上的风景满足自己。黄维仁博士指出，整合期之前还有共生期和个体化期，两人要从最初的相互迷恋、含情脉脉开始，经历真实自我暴露、差异磨合，才能接近理想的关系。这期间要经历不少痛苦，付出不少代价，不愿付代价却享有收获，这恐怕不是智者的选择。对旅行青蛙投入最深的玩家是所谓的空巢青年。空巢原本是指子女长大离家后守着空巢的老年人，如今也指单身且独自租房、缺少家庭生活和感情寄托的年轻人。有文章描摹了空巢青年的生活状态，在偌大的城市里，为自己收拾出一间小小的屋子，闻着别人家的饭香，一个人冷清地吃饭，玩手机玩到睡着，醒来发现没人给自己盖被子，手机里联系最多的人是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最怕睡到下午，醒来会有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文章评论里，许多读者共鸣到流泪，有人说自己像小青蛙一样孤独，为什么喜欢旅行？因为去的地方人多，而不会是黑漆漆空荡荡的房间。孤独已然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日本研究机构推算，预计2030年，日本的单身家庭将占普通家庭总数的40%。届时，三个男人中有一个终身不婚，而女人的终身不婚率也将比21世纪初增加2倍以上。更凄凉的是，独居老人死在家中许久才被发现的事件，十年来增加1.2倍，甚至有死者身份不明，无人认尸。这种现象有一个冰冷的名字，叫无缘死。这个词来自日本 NHK 电视台2010年的一部纪录片《无缘社会，无缘死的冲击》。这部纪录片描述日本步入无缘社会的现状。所谓无缘社会，包括无社缘，就是没朋友的意思，无血缘，家庭关系疏离崩坏，无地缘，与家乡关系隔绝，无缘死是无缘社会结的苦果。许多日本年轻人说自己很恐惧年老的时候，遗体去世很久才被发现。针对孤独问题，多位知名学者提到社会个体化的过程。查尔斯·泰勒在《世俗时代》里把这个过程称作大拖欠。人类本来是嵌在家族中、社会间、神的看顾下，如今却随着各种剧烈的时代变化，从宏大的结构中一层层脱离，成为一个个孤独的漂浮者。孤独孕育恐惧，心怀恐惧的人难免对爱有所保留。公众号十分心理撰文描述个体化的生存方式给青年心理带来的影响力，只要陪伴不要羁绊，就像小青蛙 洁身自好，不打扰世界，有自己安顿身心的办法。无缘从一种被动的境遇渐渐内化成为主动的选择，这可能是孤独最深远而可怕的影响。写这篇文章时，我查阅空巢青年的资料有很深的共鸣，因为也曾处在相似的境遇中。我性格很宅，曾经觉得最大的幸福就是像小青蛙那样陪伴却不相互打扰。毕业后虽然出于经济压力选择合租，但与室友交流也不多，有时室友不在，我一觉睡到下午，醒来看见明晃晃的天花板，真有那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晕眩感。成为基督徒以后，这种晕眩感渐渐被爱所取代，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许许多多的经历沉淀下来，成为爱所生长的土壤。最近的一件事是在2018年1月，曾主导召开第一届网络宣教论坛的王永信牧师去世后，我观看他为网络宣教课程录制的序言视频时，心里发热，眼睛也发热，想哭。王永信牧师93岁了，为着这个蓝色星球上的许多灵魂，一直在推动教会投身网络宣教。仔细琢磨下，我发现王永信牧师最触动我的地方，正是他对打扰别人有浓厚的兴趣。宣教不就是打扰人吗？这还不是一般的打扰，是天翻地覆的打扰。宣教士进入到一个或一群人的生活中，要改变他们的信仰，进而改变大部分生活方式，这是何等艰难的一件事。他们为什么坚持呢？因为一份深厚的爱。1905年，41岁的英国宣教士伯格里来到石门槛，在这里，他不但传讲福音，还身体力行地爱着苗族人。他身穿苗族服装，说苗语，住苗家，和苗族人同吃洋芋、包谷、荞麦饭。他与同工们一起为苗族人创立文字，开办学校和医院。在那个战火连天的年代，他比绝大多数中国人更爱这些被遗忘的同胞。伯格里的这份爱来自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本来就是对世界的一个重大的打扰。耶稣的这次重大的打扰引发惨烈的结果，人们出于嫉妒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杀死了他。他们却不知道这个罪恶的行动竟然被神使用，无罪的耶稣被钉死，他的血为信他的人赎清了罪，这真是一个奇妙的奥秘。耶稣复活后，信而跟从他的人就从黑暗迁移到光明中，与神同住同行。耶稣的门徒也被称为那搅乱天下的。爱就是相互打扰，耶稣基督来打扰这个世界，也愿我们时常去打扰他。换句话说，他要与我建立关系，因为我是神创造的，因为我是神所创造的，是神所爱的。他渴望把我从罪与死的路上拉出来，迁到生命的国度里。按照我的性格，我是宅，不喜欢打扰人和被人打扰。可是按照住在我里面的耶稣，我愿意甚至渴望和人们相互打扰，因为每次打扰都让我再次经历耶稣的爱。这是一份毫无保留的爱。有一首粤语赞美诗叫《爱是不保留》，其中唱道：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献于刺穿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刺穿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 这是真正的爱，直至成伤。我信主之后，每一天都越来越深地经历着。旅行青蛙制作人说，游戏终有一天会玩腻的，唯一的目标是厌倦以后再次想起这个游戏，想到的会是一些美好的回忆，比如爱。我想爱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连于那毫无保留的爱的源头。来自神的永恒之爱让我重新看待家庭关系。我成长在一个关系相对疏离的家庭，我很爱爸爸妈妈，也渴望享受他们的爱，可曾经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不怎么亲密。比如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各自盛了饭加了菜就回自己房间去了，他们看电视，我玩电脑游戏。这种状况在我信主后有了较大改观，虽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去年春节，我结婚三年半，爸爸妈妈第一次来我家过年，可能是太久没见面了，在他们身边我居然感觉到有点紧张。从火车站回家，我带他们简单看了看屋子，就自己坐下玩起手机游戏，似乎在回避和他们聊天。有时候手机游戏真的不是多好玩，只是人回避亲密关系的一个道具。在我和爸爸妈妈的关系上，我的妻子吉吉发挥了很大作用，她不但为爸妈做菜、烧鱼汤、泡百香果蜂蜜茶，还陪他们一起聊天，她做得比我好多了，就像爸妈的亲女儿一样。多亏了吉吉，我感觉爸妈在我家里越来越放松，这是我希望看见的。吉吉还很关心我，没有因为我退缩就生气，而是敏锐地察觉我的心情，并且耐心听我说话。我说，我想要爸妈肯定我的存在，想要他们认为我的出生是一件无比幸福、无比哈利路亚的事情，无论我是否成功，都想让他们觉得有我真好。吉吉说，他们肯定是这么想的呀。我突然感觉身体一下轻松了，仿佛有沉重的铠甲卸掉。其实我知道爸妈是这么想的，只是我们都不习惯表达，还好有吉吉在混乱和恐惧中帮助我确认爱。我更要感谢神，不仅因为他赐给我一位好妻子，也因为在外漂泊的日子里他让我改变了很多。现在我越来越开朗，越来越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是神的爱进入我的心，他确认了我的出生是幸福的，是哈利路亚的。如果不是这样，那次爸妈来我也不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多半是像从前一样打着游戏就混过日子了。我想起小说《切尔》里主角罗比在孤儿院长大，从小受尽歧视、辱骂和殴打。考上大学后，他离开孤儿院，在一趟巴士上，他愤怒地质问上帝，你为什么就没有为我提供一个立足之地？我不需要在亚特兰大有一座豪宅，不需要任何花哨的东西，我想有一个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家，我不在乎我们是否有钱，我只是想有一个家。巴士越开越远，他的情绪渐渐退潮，他感到筋疲力尽，什么也不愿去想了。就在这时，一个念头意外地飘进了他的脑海中，像一片羽毛那样轻柔，叫我父亲吧，以我为家。罗比的心灵防线全面崩溃，他沉默不语，直到夜幕降临在高速公路上，终于他做出一个回应，好吧上帝，一言为定，我将叫你父亲，我将以你为家。他与真实的上帝相遇，从此以后他不再是妻儿，他被上帝收养了。
给你描述一个灵魂，带拥有不懈的青春，每当夜色降临就会轻轻歌唱。他歌唱一个
海龟先生在《男孩别哭》里唱道，男孩别哭，美丽世界的孤儿，可我的心，我的家在哪里呢？在哪里呢，我的朋友？
去用清醒交换，男孩别哭，美 切的孤儿，可我的心，我的家在哪里？在哪里？那我的朋友静静。
我曾经也是美丽世界的孤儿，如今却被神收养，住进永恒的家里。今年春节就要到了，这是中国人合家团圆的日子。然而许多有家的人活得像没有家一样，这是因为来自家庭的伤害沉积在心里。就在前不久，80后北大高材生王猛发布万字长文控诉父母对他的伤害，他已12年没回家过年，6年前与父母决裂。批评他的人不少，但也有人表示同情，因为自己也有相似的经历。在游戏里只要个把小时，最多3-4天，小青蛙自己就回家了。但在现实中，回家从来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它需要时间、倾听、忍耐、饶恕与和解。对我来说，有福的是我主耶稣和平之君早已背着十字架开辟了这条路，我所走的每一步无非是踩着他的脚印蹒跚而坚定地走下去。
常听说世界暧昧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陈俗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颗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忍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仅限于此船的手。看雪在流，翻云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朽。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为王的主承载已足够。
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尘俗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此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
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